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月8日，主受洗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主持主显节弥撒，教宗指出，我们要朝拜天主，而不是我们的自我。教宗方济各在主显节举行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欲请信友们像三位贤士那样去寻找耶稣，他们懂得分辨哪个是生命的目的，哪些是诱惑。经过长途跋涉后，他们找到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迎接了来自天主的惊喜。教宗向乌克兰信徒祝贺圣诞节，愿他们享有和平。教宗在儿童传教日勉励孩子们，传播与耶稣做朋友的喜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6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主显节隆重弥撒，纪念从东方来到白冷城的贤士们的旅途。
Come una stella che sorge, Gesù viene a illuminare tutti i popoli e a rischiare le notti dell'umanità. Con i magi, alzando lo sguardo al cielo, anche noi oggi domandiamo: dove è colui che è nato?Qual è cioè il luogo in cui possiamo trovare e incontrare il nostro Signore?
教宗在弥撒讲道的开端，就把目光投向一颗升起的星，这颗星指向前来照亮各民族、照亮人类黑暗的耶稣。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呢？教宗解释说，按照贤士们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信仰不是来自我们的功绩或理论推理，而是来自天主的恩赐。我们也明白了，与耶稣相遇的第一个地方是不安的询问。教宗说，一开始贤士就有提问者的不安，在对无限的渴望中，他们扫视天空，被明星的光芒所惊艳，这代表了对超性的张力，这种张力激励着文明的旅程和我们心灵的不断探索。事实上，那颗星恰恰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一个询问：那诞生者在哪里呢？教宗说，当我们因天主的恩宠 为保持清醒而心中感到不安时，信仰的旅程就开始了。当我们允许自己被质疑，不满足于惯常的平静，而投入每一天的挑战时，信仰的旅程就开始了。当我们不再留守于中性的空间，而决定踏入生活的不舒适时，信仰的旅程就开始了。这些不舒适包括人际关系、惊喜、意想不到的事，我们要推进的项目，要实现的梦想，需要面对的恐惧，以及钻心的苦楚。在这些时刻，那些无法抑制的询问从我们的心中升起，促使我们寻找天主。我的幸福在哪里呢？我向往的圆满生活在哪里呢？那永不消逝、不会减弱，甚至面对脆弱、失败和背叛，也不会崩溃的爱在哪里呢？在我的危机和苦难中，隐藏着哪些机遇呢？教宗强调，为了消除这些询问，我们不乏心灵的镇静剂，以及平息我们不安的替代品。从消费主义的产品到享乐的诱惑，从精彩的辩论到求福的偶像崇拜，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不要想太多，顺其自然，享受生活。我们总是设法把我们的心放在舒适的保险箱里，但如果贤士们如此做了，就永远不会遇到主耶稣。因此，我们绝不能害怕进入这种不安的询问。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正是这些不安引导我们走向耶稣。那么，还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遇到主耶稣。教宗解释说，这种可能性就是旅途的风险。事实上，贤士们并没有停在那里看天空，莫观明星的光芒，而是冒险踏上了一个无法事先提供安全道路和确定地图的危险旅途。他们想知道谁是犹太人的君王，他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可以找到。为此，他们询问黑洛德，而黑洛德又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贤士们行走在旅途中，大多数描述他们动作的词都是动词。信仰若缺乏持续的旅途和与主耶稣不断的交流，也将无法成长。教宗强调，有一些关于天主的想法和一些使良心平安的祈祷是不够的，还要成为跟随耶稣及其福音的门徒。教宗说，我们要牢记，如果信仰停止不前，它就不会成长。我们不能把信仰封闭于个人的前进，或把它关闭在教堂的围墙内，而要把信仰带出来，体现在生活中，不断地走向天主，走向我们的兄弟姊妹。今天让我们扪心自问，我是否走向生命的主，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呢？耶稣对我而言，你是谁？你叫我去哪里？你对我的生活有什么要求？你邀请我为他人做出什么选择？以询问的不安和旅途的风险之后，教宗指出了与主相遇的第三个地方，朝拜的惊奇。教宗说，在漫长的旅途和辛苦的寻找之后，贤士们进入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这是决定性的一点，我们的不安，我们的询问，灵性的旅途和信仰的实践，必须汇聚于对主耶稣的朝拜中。贤士们在内里找到源头的中心，因为一切都源自内里， 因为主耶稣在我们内激发了感受、反馈和行动，一切都源自内里，并在内里真挚圆满。因为一切的目的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标或享有个人荣耀，而是为了与天主相遇，接受他的爱，这为我们的希望提供了基础，使我们摆脱罪恶，敞开心门去爱他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建设更公平和更有爱世界的人。信仰是一个旅途，一个朝圣的过程，是一个出发和再出发的经历。教宗提到，如果我们不把耶稣放在中心位置，不朝拜他，推动牧灵工作就没有意义。
Oggi il Signore ci invita a fare come i magi. Come i magi postramoci, arrendiamoci a Dio nello stupore dell'adorazione. Adoriamo Dio e non il nostro io. Adoriamo Dio e non i falsi idoli che ci seducono col fascino del prestigio e del potere.
今天，主耶稣邀请我们向贤士们学习，像贤士那样俯伏在地，在朝拜旌旗中臣服于天主。我们要朝拜天主，而不是我们的自我。我们要朝拜天主，而不是那些用声望和权力的魔力，用虚假新闻的魅力来诱惑我们的虚假偶像。我们要朝拜天主，好能不屈服于终将过去的事物和诱人却空洞的邪恶逻辑。最后，教宗勉励众人敞开心扉迎接不安，祈求踏上旅途的勇气在朝拜中结束。教宗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贤士的道路，也是历史上所有圣人的道路。教宗方济各于元月六日主显节，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说，三位贤士因他们赠予的礼物而闻名，但重要的是他们收到了三份也与我们有关的礼物。教宗说，第一份礼物是召教，三位贤士没有因阅读经书或在异象中看见天使而发觉，他们是通过研究天文星象而发觉的。他们启程朝着自己不知道的目的地前行。教宗指出，他们是有文化的人和博学者，对未知事物比对已知事物更感兴趣，向不了解的事物开放。他们感到蒙召走出去，走得更远，这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我们蒙召不满足于方便的现况，却要走出去，去寻找上主，与别人一起走向他，并且专心致力于此现实。三位贤士收到的第二份礼物是分辨。教宗指出，他们没有让自己被黑洛德欺骗，他们懂得分辨哪个是旅程的目的，哪些是沿途遇到的诱惑，懂得分辨生命的目的与旅途中的诱惑是多么的重要。 懂得弃绝将人引入歧途的诱惑，好能明白并且选择天主的道路。分辨是个极大的恩惠，在祈祷中要永不疲倦地恳求这一恩典。教宗表示，三位贤士告诉我们的第三份礼物是惊喜。经过长途跋涉后，他们找到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这是一个温馨的场景，但不令人惊讶。教宗说，他们迎接了来自天主的惊喜，惊奇的体验与他的相遇，并朝拜他，在微小中认出天主的面容。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倾向于寻求伟大的事物，但知道如何真正找到它是一份恩典。要懂得在天主所爱的微小中发现伟大，在谦卑、静默、朝拜、弱小者和贫困者中与天主相遇。教宗最后总结道，今天记住我们已经收到的这些礼物该是多么美好的事。让我们回想一下，在生活中我们何时感到天主的召叫，或者什么时候也许经过相当大的努力后能够辨认出他的声音，或者他赐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惊喜，让我们感到惊奇。诵念三中经后，教宗衷心祝贺东方礼天主教会和东正教教会团体，他们将于明天庆祝圣诞节。他说，愿救主的诞生给予人安慰和希望，激发能够结束战斗、实现和平的具体步伐，让我们为乌克兰及和平祈祷。教宗方济各希望有关方面为乌克兰和平做出具体行动。教宗于1月6日主持诵念三中经活动中，向于1月7日庆祝圣诞节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致以问候。教宗表示，衷心祝贺这些东方教会团体，尤其是饱受痛苦的乌克兰兄弟姊妹们，愿救主的诞生赋予安慰和希望，唤起结束战斗、走向和平的具体步骤。我们要为乌克兰及和平多多祈祷。俄罗斯决定从1月6日当地时间中午12点至1月7日午夜单方面停火36小时。这是自去年2月24日开战以来的首次重大停火。这项建议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首次提出来的。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基利尔作出回应，因此普京总统命令俄军停止战斗，以便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占多数的东正教徒能够参加圣诞子夜和当天的礼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坚决拒绝俄方的停火，指称这只是为阻止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的挺进找借口，好能将装备、军需品和人员带到乌克兰阵地附近。他还表示，只有俄罗斯撤军才能实现停火。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宣称，只有基辅满足已经提出的要求并考虑领土的新现实，才能进行认真的对话。世界各地的孩童于1月6日主显节庆祝儿童传教日。教宗方济各当天在诵念三中经后向全世界的孩子们表示问候。教宗说，我向所有男童、女童、青少年们表示问候，他们在世界各地传播与耶稣做朋友的喜乐，并且以祈祷、牺牲和奉献致力于支持那些传扬福音的人。此外，教宗也问候了当天在罗马参加主显节民俗古装游行的人。这项传统活动因疫情暂停了2年，今年终于再次举办，主题为 万民间的和平、团结与友爱。游行队伍在乐队的演奏声中，从和解大道走到圣伯多禄广场，参加由教宗主持的三中经祈祷活动。当天，在波兰许多城市和村庄也举办了主显节民俗古装游行，教宗也向参加那些活动的人致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就是主今天已为我们诞生，他是主我喜仰，心中吉祥上主高涨心灯，不是大地吉祥上主某个，就是主今天已为我们诞生，他是主我喜仰。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从加利勒亚来到约旦河边若翰那里，要接受他的洗礼。但是若翰阻止他说，我本来应当受你的洗，你反而来找我吗？耶稣回答说，你就暂且这样做吧，因为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完全履行天主的旨意。于是若翰就答应了他。耶稣受洗以后，立刻从水里出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好像鸽子一样降下来到他身上，又接着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在我们圣诞期当中，我们度过了圣诞节、天主之母、1月6号主显节，圣诞期又以我们的主受洗节作为结尾。主显节，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神圣的节日，顾名思义，天主显现出来。在今天所庆祝的主题包含了主显节，包含了圣诞节，包含了耶稣的第一个奇迹在加纳婚宴变水为酒，同样也包含了主受洗这样的奥迹。事实上，将所有的奥迹归纳为一，只有一个，天主显现出来了。天主来到了人间，就如同我们的今天的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耶稣来到了约旦河边若翰的那里，接受了他的洗礼。新约与旧约同时已经出现了交接，耶稣出现了，并且带着天主一种极其隆重的方式宣示了他是墨西亚，他是天主之子。就如同我们在主显节当中所看到的，贤士们在最后的一间屋子当中找见了新生的君王，而不是路加福音所记述的马槽。贤士们的目的是主要是找到这个婴儿，并朝拜了这位犹太人的君王。他们所献的礼物当中也有墨药，主要用来抚摸死人的遗体，所以这个朝拜包含了诞生和死亡。主显节的意义以及主受洗节的意义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一个新的更为神圣的一个彰显，那就是十字架上的彰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天主显示了自己，他是一个就如同我们达昌咏当中所提到的，耶稣是平安、喜乐、爱的标记。所以在这里的显现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远超过作为一个仅仅的一个新生儿。作为新生儿的婴儿是达味王的继承人，同时他更是天主子。他的一生所注定的不是舒适安逸，他的生命 必将要彰显天主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经过了三篇读经，我们做出以下三点反思。第一，天主愿意所有的人得救并生活得更加真实。天主圣子以他降生奥迹并进入人类的历史，成了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尽管他诞生于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他带来的救恩为使全人类都得救。天主愿意所有人都得救并认识真理。天主圣子向全人类彰显了他自己的身份，告诉世人他的来临是为让所有的人认识他，认识真理，并分享他永恒的生命。不认识基督的人看不到生命的真相，他们在黑暗的生命当中打转。耶稣给世界带来的真光，引导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看清生命的本质。第二，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就像一个朝圣之旅。贤士们对君王的新生君王的朝拜，以及若翰使者的宣认，他们的回应就像使自己成为朝圣者，怀着惊奇和谦卑的心来到耶稣那里，极大的去宣示的耶稣天主子的身份。这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生命之旅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流浪，贤士们有确切的目标，若望先知也有明确的宣讲。虽然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行程，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那一个唯一的目标前进，直到找到了并朝拜了并且宣认了，这是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所以那颗心，那个天开的那个声音，代表着他们与天主的接触。这一切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反省我们的生命旅程，我们又是怀着怎样的态度和朝向什么样的目标去走我们的生命之旅呢？第三，圣善人士的生命就好像引领人找到天主的心和天主的声音。人心的渴望就是寻求真善美圣，这也就是人类对天主渴望的证据。没有天主真光的照耀，我们看不清人生的真相。许许多多的圣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找到了那份真善美，并且努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天主的荣耀。他们的生命就如引导贤士们找到那颗新生的君王的心心，世世代代引导着朝圣者去寻找天主生命的归宿。让我们祈求天主，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反映出他的荣耀，引导更多的人找到天主，活出真善美。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